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，第一章二十四节。谁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上一个梯次，我们主要的重点就是从创世纪来看生命成长的过程。因为从创世纪我们看出来，就是新造的日志，每天讲到新造的时候，你看第一天怎样，第二天怎样，第三天怎样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吃逾越节宴席，吃逾越节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抹逾越节抹羔羊的血，那么吃羔羊的肉，那天晚上刚好是半夜，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说这个国家是半夜生的。那么讲到逾越节的故事，就是十字架的故事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半夜生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从此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了新造。那么讲到新造，第一天是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二天也是有晚上有早晨。那么我们看过创世纪前面的七天呢，好像个序一样，就是每天每天这里面所经过的，你看见它有两个大的循环。那么前面三天是一个循环，后面三天是第二个循环。那么我们比较这两个循环的时候，比方说第一天跟第四天，同样讲的光，但是第四天呢讲的光体。那么如果我们注意到第二天的话，我们知道诸水之上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所以呢我们看见有空气天还有水。但是到了第五天的时候，你看见空中就被鸟充满了，那么海里呢，水呢就被鱼充满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等到第二个循环的时候，很明显第一个循环是为了第二个循环的。那么第一个循环里面的空间，无论是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，空气和水，那么目的什么目的，到了第五天的时候，你看见它就充满它。所以第二个循环总是讲的丰满，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景是越过越丰满的。那么第三天大家都知道是水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是旱地露出来，那么事就这样成。那为什么旱地要露出来呢？因为地要发生青草，所以从此有生命就开始了。所以第三天很清楚的，生命就开始了。然后呢，从最低等的动物开始，对，这植物开始发生青草，然后呢结种子的菜蔬，然后呢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生命慢慢慢慢的就往更高等的在那里进行。所以这个明显给我们看见属于生命成长的情景，因为这些旧造乃是说出新造的情景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是保罗教我们怎么读这段圣经。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他分明是引创世纪第一章三节的话。所以他把自己的得救的经历，他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来解释。他本来是空虚混沌、渊昧黑暗，结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像农夫一样，一定用刺来刺保罗。结果呢，他在往大马色路上，神说要有光，结果就有了光。福音的光呢，就照亮他的心里，然后他就看见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所以保罗就得救是他的今天。那么，所以然后呢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新造的人，是新的创造。所以可见呢，你看这一段的圣经可以继续解释下，继续读下去，延伸下去。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，这里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再读整本的创世纪，我们就晓得原来整本的创世纪呢，乃是这七天的发挥。就是说，这个圣经就用七个人物，就把这个七天呢，把它发挥得更仔细。那么这个怎么知道呢？那么这个你需要用希伯来书十一章来解释。那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创世纪，讲到七个人，那当然我们知道撒拉跟亚伯拉罕算是一个人，所以这样的话，那么你看是七个人物，那么刚好呢，就整个是创世纪，整个创世纪所描写的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就整本的创世纪实在说来，就给我们看到，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和成长的轨迹是如何的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就是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这个已经看过了亚伯，也看过了挪亚，也看过了以诺，也看过了亚伯拉罕，以撒。那么上一次我们是接着以撒，应该是第五天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应该进入第六天。到第六天，你看见现在不光是，青草，这个生命不光是青草。这个生命不光是菜蔬的，这个生命不光是树木的。那么结果，你看第二十四节说，地要生出活物来。现在地不光生出青草，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因为所有的野兽都是泥土造，包括人在里面。但虽然这样，你看见吗？人都是泥土造的，动物也是泥土造，但是有一点不同，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最高等的那个生命就出现了。所以到了第六天的时候，你看，生命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，你就知道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，慢慢这个生命越来越成长。那么好，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亚伯拉罕一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筑了四座的坛。那么祭坛呢，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奉献。所以。那么这是亚伯拉罕，然后以撒呢，我们上次说他挖了四口的井，井呢是代表牲畜的生活。那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那个生命成长就开始了，就更进一步了。我们说过嘛，这个重生呢是基督生命的开始，奉献呢是基督成长的开始。如果你不奉献，有基督的生命没有错，但这个生命不会长。所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应该有四座的坛。你看亚伯拉罕的经历呢，就带了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二个循环的第二天呢，就是第二个阶段，第二天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呢，就不过奉献的结果是为了什么？是为着能有牲畜的生活。那么因为井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牲畜的生活，你不像现在你要喝水，你把自来水就打开了，不。古时候，你看你要井的生活，就是你要活水嘛，你的器皿一定要往深处去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所以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叫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以撒？他一面是过的是谷中的生活，因为你记得当他在南地。被基拉尔在南地，基拉尔他非常蒙神祝福的时候，就被嫉妒，然后呢，结果他们就退到哪儿去？退到基拉尔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撒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。但另一方面呢，你看见他就挖了四口的井，那么给我们看见神借着所发生的井的故事，那一步一步的把以撒带到深处去。 我们知道以撒利生跟井发生关系的，他是在井旁遇见利伯家的。所谓在井旁遇见利伯家，是透过他的老仆人。当他老仆人遇见利伯家，实在说来就等于以撒遇见了利伯家。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，以撒这个以撒迎接利伯家，是他刚好也是从井旁回来的。然后呢，他一生有四口的井，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，以撒呢好像一生，实在说来，在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实在说来，以撒最没有故事可以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代表、所预表的一切都是他的父亲把所有的都给了他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有的人认为说以撒是庸庸碌碌的，好像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读不出他有什么特别来。雅各虽然奸诈，但是到底生活多彩多姿，不像以撒，以撒是很平淡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以撒实在说来代表什么？是代表基督，就是说他一切都是承受的。所以这个是指着什么呢？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因为第五天不要忘记，你看天上的飞鸟能够翱翔在空中，所以那个生命所代表是超越的生命，是升天的生命。但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，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彼得以为没有鱼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能充满加利利海的鱼。所以这个什么时候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鱼，就是虚空的。但什么时候下网打鱼，就表示那里有鱼。你看见鱼又充满了这个那个地那个水。所以这是第五天，你看见吗？比第二天要进步的很多。所以这个是以撒所经过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很清楚，我们要来看就是雅各的故事。那么雅各呢，应该来说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来说，虽然雅各很诡诈，但事实上呢，圣灵在他身上雕刻得很深。他受了很多的苦难，不错，但是最后你看见他从一个抓就是他在地上什么祝福都一把抓的。所以神说你是虫，你这虫雅各。所以雅各给人的感觉，他只要达到目的，他什么都抓。那么尤其他自己是光滑，他的哥哥是有毛的，他抓住这哥哥，哥哥抓住他，这就是他占便宜的地方。他抓得住世界，世界抓不住他，他是光溜溜的，你怎么抓都抓不到他。所以当然他，你看见他他这个二十年这个牛群、羊群、母数四个妻子，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，雅各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。但是呢，雅各受了许多的痛苦，因为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。但是你就可以看出神怎么样把一个一把抓的非常丑陋的，要抓的人一定是丑陋的。所以神说没有错，你像虫一样，你要的就是全世界，给你全世界又怎样呢？你所得的全世界不过是二度、两度空间的世界，如此而已。但是你看见神在他身上最后呢，能把他变成一只蝴蝶，本来是毛毛虫，最后变成一只蝴蝶。那这个蝴蝶呢，能翱翔在空中。所以你看那个生命呢，不光是地，不光是生青草，地不光发生，最后是树。你看最后呢，你看见是野兽能动的，但是在所有动物里面最高等的，那代表生命最高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人和动物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它的生命是动物性的生命。动物性的生命就是肉体的生命。所以你看这个肉体，一面来讲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动物的层次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人也好动物也好，它的生命是个动物性的生命，所以它自然就受了动物性生命的支配。动物怎样有欲望，你看人也照样有欲望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你看见吗？神的工作就是要提升我们，要我们能存，要我们不受这个动物生命的支配。所以动物性生，什么时候受动物性生命的支配，我们就活在肉体里面。所以酒精一发作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人非喝不可。 那么等到这个毒瘾一发一开始的时候，不得了，倾家荡产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东西在支配我们，那个东西支配我们就好像支配动物一样，支配野兽一样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在雅各的身上，圣灵要对付的，十字架要对付的就是他的肉体，他所以会抓，所以那个表现都是什么，都是最低下的表现。但是最后你看见神要把它变成以色列，以色列什么意思？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。那么这个工作你看看是神的做的。那么亚伯拉罕的神大家会赞成，雅各的神大家会举手赞成，但神居然是雅各的神。那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就像雅各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觉得对自己没有希望了。如果你真的经历过失败，你就对自己绝望。我们是个没有希望的人，我们以为我们会属灵，你只唱属灵的口号，讲唱属灵的口号，懂得一点属灵的知识，但等到真的面临难处，面临情形的时候，我们就失败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雅各的身上，我们就看见神在那里怎么带领他。不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，当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，你看见神不是说他是神，不只说他是雅各的神。你有没有觉得在雅各的身上，神不光称作雅各的神，神也称作神把神，你记不记得在巴大亚兰的时候，神就对雅各启示他自己，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。那这个非常叫我们吃惊的。你读圣经，你有没有看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就是神是我们先祖的神。但是有没有一个神说他是某个地方的神，有他原因的？为什么？很清楚，因为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四个祭坛，四座的祭坛。以撒的一生呢是四口的井。那么亚伯拉罕的一生呢，不，约翰雅各的一生呢是四根的柱子。那如果坛代表奉献，如果井代表牲畜的生活，那么柱子当然代表见证，很清楚的。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就知道为什么柱子跟见证有关系？我们看看三十一章，创世纪三十一章。创世纪三十一章。你看啊，四十四节，三十一章四十四节，来吧，你我二人，这是拉班说的话，拉班就是雅各的舅舅。那么拉班跟他的这个舅，这个两个，就是这个舅舅拉班对对雅各说，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你看，这有个见证，一个见证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。又对众弟兄说，你们堆聚石头，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，大家便在旁边吃喝。那么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主达，那么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德。拉班说，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，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，又叫米斯巴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产。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虽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拉班又说，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碑和柱子，这石碑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圣经里面的柱子是和见证紧紧相连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里面讲的柱子，我们觉得亚伯拉罕最像，以撒也很像，但最不像的就是雅各。雅各怎么能是见证？当雅各抓着哥哥的脚跟不肯出来，我这个抓着哥哥的脚跟，你看着吗？他一定要做第一，但是结果呢，给他哥哥先出去了。然后他怎么样一定要抓着他的脚跟，他一直盯着他哥哥，最后 最后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，然后还要用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拿回来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雅各他要他是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，所以抓呢就变成了雅各的特点，抓就是他的特点。我们不是说过一次笑话吗？就是从前有一个英国的母亲，她怀了双胞胎，一年两年都没有生下来，到了六十年以后，医生说一定要剖腹，结果一打开是两个英国老绅士。一个说 you first， 另外说 you first， 他们一让就让了六十年，你先六十年。但是雅各不是，雅各他刷着哥哥一定要出来的，所以这是雅各从来不会是绅士的。但是你看看那个丑陋，一点都没有吃，中国人讲吃相很难看，吃也没有吃相，坐也没有坐相，站也没有站相，这就是雅各，这是雅各。雅各是个非常粗鲁的。就这么一个雅各，但是就这么感谢主，你看见他最后居然能做神的见证，他是个最没有见证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，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真是愿意为主做见证。实在说来，我们不是愿意传福音吗？不是希望这个人能够得救吗？但是最起码你的邻居要得救啊。但有的时候邻居听我们吵架，声音还是不要得救，他觉得信耶稣的也不过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要为主做见证，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，行善由不得我们。所以你看圣灵就用雅各这样来做例子，如果雅各有希望的话，我们就会有希望。所以呢，雅各一生就立了多少根柱子，就立了四根的柱子。那么雅各呢，他是这样，他不只是要他的这个他不光是要长子的名分，他也要他父亲的祝福。那么我还记得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双倍的福分，就是说如果你做长子的话呢，你分财产怎么样呢？分两份。比方说这个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讲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吗？大儿子和小儿子，那么他们不是分财产吗？那分财产的话是这样，大儿子是两份，小儿子一份，所以三分之二财产是给老大，三分之一的给老二。所以在犹太人中间，我们叫所谓双长子的名分是指双重来说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抓着哥哥的脚，他一失败以后他还要想办法，就是可以骗到他哥哥长子那张。所以哥哥呢后来就是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卖掉。所以后来他很难怪为什么以神把以东地给这个以扫他们，原因很简单的，因为这是以扫自己拣选的。他因为一把红一碗红，他这个一出来全身都是毛嘛，所以以扫就是多毛的意思。结果现在你到以东地去看呢，以东地就是希尔山嘛，你到希尔山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叫 Petra， 叫佩特拉。你到佩特拉高的地方，你往远处去看那个山脉，远远看过去根本就是像很多的毛一样，这个山是多毛的山，因为这是以扫的山，这是以扫山，这是希尔山。那为什么多毛呢？那么神就是借着地震，因为地震它喷出来的岩浆是黑的，所以然后远远看过去呢真像多毛。那不光这样，因为他一碗红豆汤把它卖掉了，所以那一带啊，就是你到了以东地那一带所有的石头都是红颜色的。所以他说佩特拉是个玫瑰城，因为它整个的磐石就是粉红色。那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矿业叫 Valley Rum， 那么那个大那个米兰矿业，你看为什么是全世界最美的矿业？因为它的泥土根本是粉红色的。所以这是谁的拣选？这是以扫的拣选。以扫拣选了红豆汤，不，你把红豆汤就卖掉了。所以红海其实海一点不是红的，不，红海应该叫你想起那一碗的红豆汤，因为它附近的石头都是红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就这样子，他们这个雅各呢 就想尽了各种办法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扫喜欢打猎，这两个双胞胎性格不一样，喜欢打猎。那么，以扫呢，比雅各呢为人安静，而喜欢住在帐篷里面，那证明这人很恋家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要看他虽然住在帐篷里，他那个头脑像电脑一样，他一直想办法，就是不光他老早处心积虑啊，他老早就要那个长子的长子名分给他拿到了，这个还不够，他迟早有一天呢，希望能骗他妈妈的，骗他爸爸的祝福，这是他要的，因为那个祝福代表什么？那个祝福其实代表神对于亚伯拉罕、以撒的那个祝福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等他父亲祝福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他的祝福是代表神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所要给他的，所以他也是想尽各种办法。那按理来讲，因为他的爸爸喜欢以扫，喜欢吃他的野味，所以就在他那么我们都知道，结果呢，在他妈妈的导演底下，妈妈是最佳导演，他是最佳演员。那么然后呢，这出戏就表演了，最后果然我们说过，结果给他骗到爸爸的祝福，父亲的祝福。那虽然这样呢，我们知道，结果他就开始流浪。妈妈非常爱他，但自从他儿子流浪以后，再也见不到他。他父亲还见到。最后他还跟父亲回到希伯伦，还跟他父亲住了12年，那么母亲是再也见不到了。所以虽然是在妈妈的导演底下，我们看见他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，但是从此以后当然就引起了他爸哥哥的仇恨，所以最后他一定要离家才肯，他一定要离开家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往巴旦亚兰去，就往哈兰那个方向去。那么哈兰那个方向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如果你从大马色，然后你再往东北的方向走，那是很大很大的旷野。那么当初呢，这个所罗门呢，就曾经他影响力就曾经到过那一带，然后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到幼发拉底河，你会发现幼发拉底河它有一条支河支流叫亚伯河，那么这个哈伯河，那么这个哈伯河呢，跟幼发拉底是这样一字形的，那么这个两个河就所以这个整个区域叫两河流域。那圣经里面说的米索波达米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。那么今天大家说两河流域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，但这个说法不是圣经的说法，这个说法是公元前大概100多年以后才开始有的，就是说这个历史并不久，但是这个大概只有2100年的历史。但这个以前老早圣经就讲到米索波达米，米索波达两河流域的是指什么？是指幼发拉底河跟哈伯河说的。那我们说过，因为那一带刚好是在刚才我们所讲的叙利亚沙漠的旁边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，只要在叙利亚沙漠的旁边，那个天气一定非常的炎热。但是呢，你按理来看应该是看一片黄才对，但是因为这两个河一经过的地方都是一片翠绿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你一脚踩在绿洲上，一脚踩在沙漠上，这个天气就到了晚上，当然比较，所以晚上就有风霜了，就有雪霜了这些。但是白天是非常非常干热，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沙漠。如果完全沙漠，那就是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，不是。结果呢，它又是有水的，而且有山，再往北，哈兰那个附近有山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当然他就到他舅舅那个舅舅那个拉班那个时候是住在那儿，住在哈兰，哈兰就是亚伯拉罕。记得吗？就亚伯拉罕这个停留的地方。那么哈兰在什么地方？哈兰就是这两条河，然后呢再往北走，你快看到山了，那就是哈兰，那个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边界。对，那么在这个中间是一片的平原，你就往北，你再看到一些的山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是一片的高地。那么高地这一片的高，这一片平原又高一点，但又比较平一点。那么土产非常的丰富。你如果去看， 是非常丰富的肥沃的一块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又叫就巴旦亚兰，就是巴旦亚兰就指着巴兰，指巴旦亚兰，指亚兰的旷野，说亚兰的原野。那么亚兰什么？亚兰就是叙利亚，圣经里的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。所以讲到叙利亚的高平原，那么就指那一块来说的。那么刚才我所说的不是这两条河交口的地方吗？那这个就是这一次以色列突袭的地方，以色列突袭的地方。那么叙利亚人口最多当然是靠近大马士革这一带。那你往大马士一直到刚才所说的巴旦亚兰，那根本是一片的旷野，而且是很可怕，就是很热很热的旷野，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呢只好被放逐到那里去。那结果呢，你看哈，等到他离开家以后，第十节第二十八章十节，雅各出了毕士巴向哈兰走去。所以你知道他那个时候，他就骗他祝福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毕士巴。我再说这个以撒根本可以说等于在别士巴长大的，以撒在别士巴遇见娶了，就是迎接了这个利伯家，然后可以说他们一生多半都在都在这个别士巴，但是后来以撒才搬到希伯伦，最后死在希伯伦啊。所以这样你看，这个雅各呢就出了别士巴就往哈兰走去。那么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那我们就记得两件事，雅各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他一直是，我们说过他是恋家的人，他在住在帐篷里面，圣经说他为人安静，他宁可一静他不要一动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晚上他不在妈妈的身边。你看，因着他恋家，因着在妈妈的身边，所以你才解释说为什么前面他骗父亲祝福说一手是他妈妈导演的，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是受他妈妈的控制的，是妈妈实在妈妈一直是到这个时候都不放手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记得，就是他圣经说因为太阳落了，所以就在那里住宿。那么从这地方是伯特利啊，那从别士巴走到伯特利实在是蛮远的一个路，当然一路上他想着在哥哥可能会追杀他，所以你看非走了很长很长的路，然后呢他实在太累太累了，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整在把石头枕在头下，结果就睡着了。那我们知道平常啊，你枕头一定要对才行，如果枕头是石头你睡不着了。所以一个人呢能够在枕头上面能石头上面能睡着，他实在太累了。结果呢他就做了个梦，然后呢第二天早晨清早起来，他就把所枕的石头就立作柱子，就浇油在上面，那么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？叫做伯特利。那后来等到他到巴旦亚兰，神要他回家的时候，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雅各的身上神给他的启示，他是伯特利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跟柱子发生关系。那么在雅各所许的愿里面，这个雅各所许的愿里面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。所以那一次雅各所经历的非常重要，他不光是所枕的石头变成柱子，他立成柱子浇上油，然后呢而且那个石头呢也要变作神的殿。所以后来神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以色列人，神能够安家，能够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不要忘记这是开始。 所以我们知道是雅各他的经历，石头代表他所经过的艰难，但是就从他所经过的艰难有一根柱子产生，那就是见证。当那个柱子产生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殿。所以他说这里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，而且这个地方是可畏的。为什么可畏？因为雅各是充满肉体的人，一个充满肉体的人，你不能把他放在神的家里，你不能把他放在天的门，他害怕，因为这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所以这是雅各第一次，他不只做了梦，而且看见说伯特利什么，伯特利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然后后来神一再提醒他，神提醒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。所以当你要解释雅各一生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跟柱子发生关系，他有四根的柱子。那么还有呢，不要忘记，就是神就是因为他在伯特利立的柱，第一根的柱子，所以神就启示他自己，他是伯特利的神。那么这就解释了圣经史后来的历史，后来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讲到产业的时候，旧约用产业这个字，这个字很有意思啊。在大概在旧约的前一半，你读这个产业都是指的迦南美地说的，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流奶与蜜之地，要做他们的产业。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得到什么。但如果你读到后面，读到后面的时候，那么讲到神的产业的时候呢，都是指着神的百姓说的，而且不光指着神的百姓，指着神怎么住在他百姓中间。那么如果神住在他百姓中间，你什么来做代表？殿来做代表，殿这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如果仔细来看整本的旧约，整个的发展，讲到产业的发展，先是以色列人以迦南做他们的产业，但是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进到迦南有奶鱼米之地，他们享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结果神能够住在他们中，结果神就得着了什么？得着了产业。所以当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一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，但另一面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在他众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么众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就什么呢？就是他能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。那么教会是神的家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到底有没有教会，和雅各的经历有关系？有没有柱子？我们个人没有见证，谈不到这个建造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雅各呢？你看神在他，如果在雅各身上有希望的话，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希望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顺便的给大家，我普通很少做这样的事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稍微算一算，到底雅各当他立第一根柱子，他到底多少岁，我们要稍微把它算一下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让怎么算法呢？是这样，你要跟雅各，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，你看啊，有看创世纪，我们先看约瑟的故事哈。讲了约瑟，等到这个雅各呢，等到雅各，到了埃及以后，你看他怎么说？第四十七章第八节。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岁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。所以记得啊，这个时候雅各是130岁，清楚了啊。那么然后我们再证明一下这是不是对的，你看同一章28节，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所以你看141减去17，刚好是130。所以你可以知道是雅各30岁的时候他下了埃及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时候到底约瑟几岁？ 约瑟几岁？好，那么我们先看看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几岁，那是创世纪第41章46节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这边讲30岁。好了，然后他做了梦，不是这个法老做了梦，有7个丰年，还有呢7个荒年。所以呢7个丰年过了以后，约瑟多少岁？37岁，对吗？37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把他的爸爸接去的，几岁把爸爸接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还要看，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啊。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根本就你看第等到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，你看第六节，45章第6节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。现在这地饥荒2年了。一共7年哦，2年了。所以现在的当约瑟跟兄弟相认，他要叫他们，请他们把爸爸赶快接来。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多少岁？39岁。所以记得了，约瑟39岁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约瑟39岁的时候，这个雅各呢是130岁。那么这个呢，我想要把它记住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再慢慢的往前推。那我们要问，如果他约瑟39，爸爸是130岁，那我问大家，约瑟6岁的时候他多少岁？6岁的时候，多少？应该97岁嘛，对不对？97岁了啊，6岁是97岁，清楚了啊，他6岁就是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约瑟是生的那一年什么事情发生？生的那一年什么事情发生？那么，那这就很好算了。我们看一看啊，约瑟什么时候生的？你看约瑟什么时候生的？约瑟生的时候，你看。那26节，30章25节，拉杰生约瑟以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：“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。”那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他雅各为着他第一个为着以利亚服侍的妻，他本来是不要为利亚服侍7年的，因为他的就骗了他，所以结果他为他女儿。就是为了两个女儿服侍多少年？14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拉姐就生了约瑟。生了约瑟以后，她要走，要走，结果她舅舅不让她走，就是她就又为她舅舅又服侍多少？6年，又服侍6年，然后才走的，然后才走。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知道说，等到她真的要离开巴勒亚兰的时候呢，她是6岁，所以是多少？97岁，对不对？97岁，那雅各那时候是97岁。好，那么你再看这个第38节，第31章38节。这个时候呢，雅各就对拉班说了，38节：“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。”然后41节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14年以后谁生下来？约瑟生下来了。为你的羊群服侍什么？你6年，你又14改了我的工作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嘛，20年他就那个时候就走了，20年他就离开巴旦亚兰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雅各离开巴旦亚兰的是多少岁？你就刚才说的多少岁？是97岁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减掉22年的话，减掉20年的话，多少岁啊？77岁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雅各骗他父亲祝福的时候是77岁，是个老人呢，已经不是个年轻了。我们普通觉得他拉着他妈妈的裙子，那么然后呢，妈妈指挥一切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呢，到了77岁了，还不是自己的人，还是妈妈的，还是妈妈的儿子 还是妈妈的乖儿子，是妈妈支配一切的。你想想看，这是雅各。那不光这样，一个77岁的人有没有可能改变呢？不可能。我们知道天主教里面有很有名的一句话，你只要把7岁的女孩子交给我，我可以把她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把她变成修女，她一定办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7岁的时候她是可塑性很高很高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办教育的人对一个77岁的人有希望，他不可能，这个人不可能再改了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那个以前，不光是他一直在妈妈的影子底下，他不是他自己的人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个人是很窝囊，是没有用的人。一个人不能独立，没有背脊骨的，所以一切都替妈妈支配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到了77岁，他可以说恋家恋母。你想想看，他一直在帐篷里面耗，他从来也不离开家。那个骑马那个这个谁啊，姨嫂还出去运动运动，就打猎打猎。他不的，他这个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很胖，我们不知道，他也不运动。然后呢，在家里天天打电脑，当然就不像他这个他的脑子根本像电脑一样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他其实两个成就，这个其实你77年成就，第一个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第二个骗到了，第二个拿到了长子的名分，然后第二个买了长子的名分，第二个呢骗了爸爸的祝福，这是雅各。所以要记得，当神要把雅各放在手里，要开始雕刻他。我们普通说朽木不可雕也，那么实在说来呢，在神手中这块木头是朽木，在人来看，你看见吗？他除了会抓之外，他就是这样的情形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相不相信，只要圣灵肯工作，像雅各这样的人，这么诡诈的人，他仍旧诡诈，你看见到了这20年并没有改变他的天性，但圣灵呢可以在他身上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怎么说，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。所以就是伯特利，我们觉得好像从那里以后开始有神的殿，对不对？但是伯特利不要忘记，伯特利是神在雅各身上工作的开始。一个朽木不可雕的，一个没有办法，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人，现在神要改变他。一只毛毛虫，现在神要把它变成蝴蝶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见证的来源。我们如果今天有见证的话，这是主在我们身上。然后呢，他从然后他离开了伯特利，离开了这个，后来回来以后，那大概他有我们可以算啊，你可以算，我们再算一下，这个创世纪第几章？我们说他97岁是离开巴勒亚兰的，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呢，现在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见到他父亲的？37章，我想我们把这个年代稍微弄清楚一下哈，然后我们再读雅各就比较清楚了。创世纪第37章1节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那么这是表示说雅各最后终于到哪里？到了迦南地。那么寄居的地，父亲寄居的寄居在哪里呢？你看前面一章就清楚了，35章。你看啊，第27节，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，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。基列亚巴就是什么？就是希伯伦。所以呢，现在37章所讲的，就是35章所讲的。雅各呢，是终于怎么样？终于到了希伯伦， 终于到了希伯伦。那么第三十七章第一节，雅各住在迦南，那就是他父亲寄居地，那么就是指着什么呢？就是指着希伯伦的时候。那么什么时候呢？那时候刚好约瑟十七岁，而且刚好是约瑟被卖的那一年，就是他一到了希伯伦，结果就那一年约瑟被卖的，所以这个要记住了。那么还有一点，我想大家记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，就是你看神不是对雅各显现吗？你看哈，神对雅各显现说了什么话？你看，神对雅各说了好，你看哈，第三十一章这里我们注意一下，三十一章 ，OK， 三十一章第二节哈，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：“你要回你父之地，至于迦南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就是希伯伦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所以不要忘记。好像也就是等到雅各看见拉班气色不如前的，结果那时候神就对雅各说话，而且神很清楚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回哪里去？要回到希伯伦去。”希伯伦乃是指的神的交通说，在这以前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交通，那么现在呢，神说你要往希伯伦去。然后十三节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神启示给雅各要他回去的，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。那么神记得就是雅各在那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个愿。所以第一根柱子在哪？第一根柱子就是在伯特利发生的，我想很清楚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你再看这个雅各，你再看以撒是三十五章二十八节，以撒共活了180岁。所以如果大家这样仔细算一算的话，我想如果你们仔细好好算一算的话，那就是说雅各就是从离开巴旦亚兰到哪里呢？到了这个他。住到了希伯伦总共是33年，那么真正住在希伯伦是22年，那么他看你和他父亲在一起是12年，然后他父亲走了，那么这22年不要忘记，可能是雅各一生最痛苦的12年，最痛苦的22年，他这22年带给了很多的回忆。他当初离开家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他怎么说？他在神面前呢，你记得吗？当他就在那天许愿的时候，在伯特利的时候，我们回头看看二十八章第21节啊，是20节。你看呢、啊，这个非常有意思的，你如果看看这段对话哈。神对雅各怎么说呢？你看第15节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所以神答应他要把他带回到他住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很明显雅各没有听见，所以雅各就和神办起交涉来，和神讲条件。讨价还价，所以20节雅各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神说我必与你同在。”让他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”你看，这是亚伯拉罕，这是雅各的应许。他那个时候，我们说过他是个恋家的人， 所以你叫他离开家，这是非常痛苦的。所以他只希望是有一天他能回到他父亲的家。如果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怎样怎样怎样。所以最后呢，他果然回到他父亲的家。不过呢，他的母亲不在了，他和父亲呢相处不过就12年。但是就是他回家的那一年，我们知道说约瑟就不见了，被野兽吞吃了。所以有20年之久，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。然后呢，你知道说童子就是便雅悯在他身边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和童子的心相连，但是最后连童子也被带到埃及去了。所以你就看见神剥夺的手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不光是母亲不见了，不光是父亲，不过就12短短的。我们一个对于一个恋家的人，你想想看，恋家他77年没有离开过家，所以你可以想到他对父亲母亲的感情是非常浓厚的。所以对他来讲，只有短短的12年，父亲就终于就走了。然后呢，20年之久没有看着约瑟，到最后你看神剥夺的手没有放松雅各。结果呢，最后连这个便雅悯也被带走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两个儿子都是拉结生的。所以最后他就想起拉结呢居然死在这个路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到这个雅各的一生，大概是这样，前面一共分4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77年，就是那个充满，就是雅各，就是原位的雅各，蛰虫雅各，这是第一个77年，你可以说蛰虫雅各。那么然后20年，你看神就在巴旦亚来了。他说我大家去过巴旦亚兰就知道啊，这个我的感觉就是，你如果真的去过巴旦亚兰，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怎么说？他说白日受尽干热，不光热而且干热。这20年呢，雅各烤都烤熟了，所以雅各的成熟呢跟巴旦亚兰很有关系。然后呢，不要忘记他回来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那33年，就是第三个阶段，就是33年，就是从他回来到希伯伦，然后最后希伯伦22年，这个整个加起来，你看见神剥夺的手在雅各身上，不只是他听见他儿子污秽了他自己的床，那么还有呢他的女儿的故事，然后再听见这个利未啊，还有啊，这西面怎么样的报复，他真的为他留有臭名。那么，也在那段时间，不要忘，也是那段时间，拉结死在路旁，死在这个路上。那回家的路上，那么然后呢，约瑟被野兽撕碎了，然后呢，最后连他的小儿子都带走。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神剥夺的手，很清楚的神剥夺的手，这是第三个阶段。然后最后17年是发亮的雅各，他能够为法老祝福。那么同时呢，你看见等到圣经说到雅各因着信是第四个阶段，所以雅各学了这么多的功课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17年，他的信心成熟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才说到雅各凭着信。好，我想这个大概是雅各的一生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仔细的看过他的四本柱子。我想下一次呢，我们希望把它结束了。所以盼望弟兄们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回去你们最好把雅各这段故事把它看一下。雅各的故事实在说来是很丰富也很动人的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也就是雅各，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是柱子，他要告诉我们他是伯特利的。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结果神居然能够住在我们中间。神在我们中间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让人看见说神的殿原来在天的门。对于这个世界人来讲，门都没有，到天上的门都没有，但只有当我们把人带到神的殿，人就看见天的门了。 然后从那里那就能进到天的门堂，所以这就是见证，这就是你的主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